弟兄姐妹们平安，也愿意在主里面预先恭祝各位新的一年蒙主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真是不敢相信，今天是2018年的末了一个主日，所以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我想我们内心可能有一些感触啊，在感触的当中不禁要扪心自问说，这2018年啊，我到底是怎么度过的？可是在这样一个岁末年终的这个感触的当中，却是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做一个总体啊检查的一个啊最好的一个时刻，好帮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灵命的状况啊到底如何，有些什么啊蒙神恩典的地方，我们向神来感谢；有些什么缺点，有些什么软弱，我们能够在未来这一年靠着主的恩典啊迎头来赶进。所以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啊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主啊给我们的经文在列王记上啊第19章1到18节，就在各位周报的周刊的这个红色的夹页的当中。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我们读完啊到第18节。王上第19章第一节主的话这样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了路甚远。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候耶和华啊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谢做亚兰王。将来躲避哈谢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 谢谢。请低头，我们再次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了感恩的心，在这七日的头一日，你得胜复活的主日，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一同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主，谢谢你，今天是今年末了一个主日，你让我们有始有终，在主的面前啊，每一个主日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感谢主，主，我们也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真是没有离开我们，你保守我们直到如今。再次为这2018年所蒙的恩典，向主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主啊，当我们要再次低头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恳求圣灵的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功，引导我们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主的造就。愿将今天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恩主，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被周围弟兄姐妹的爱心所美化了，以至于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总是看不到我们自己有哪些软弱的地方，有哪些缺点，不知不觉呢，就让我们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这也容易让我们对我们自己呢有一个过高的期望，因为没有人指出我们的弱点，我们也不觉得我们有哪些弱点，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对我们自己有过高的一个期望，进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失望。其实这不只是在教会的里面，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才是今天人世间一个共同的特色，因为我们人呢总是善于包装自己的，就好像曾经得过诺贝尔奖的并且是雷这个发现者的居里先生，他除了做研究之外呢，人生其他的事物呢一概都不留心的，最后他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子给撞死了。再有好比伟大的林肯总统，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可能我们不知道他是有着精神分裂的现象。再有好比这个法国历史上的伟人拿破仑，他有着爱恨交织的个性，而世界闻名的浪漫作曲家舒曼，他是自杀而死的。这些在我们印象里面十全十美的人物，他们本身也不太愿意让人知道他们是有这些软弱的，就好像从30岁开始就有耳聋现象的贝多芬，他只敢在孤独无人的时候呢，他才敢把他的耳朵呢贴近这个钢琴的盖子，在那个地方弹琴。就连讲道王子施布真，他每一个礼拜一，当他礼拜天主日讲完道以后，礼拜一呢都会发生讲道后的忧郁症症候群这个病况，所以不知不觉造成施布真呢就养成沉溺在食物当中而身体过胖。可是在他的传记的里面，我们却看不见他有这样的一个坏习惯。是的，我们常常被我们周围的人所美化，所以我们不知不觉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缺点没有弱点，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当我们肯虚心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好好省察的时候，我们会真实的发现，原来我这一个自以为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完全的。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蒙主光照的时候，这一切的优点，这一切的弱点就通通都会暴露出来了。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的先知以利亚。圣经里面很少有像以利亚有这么大的一个像以利亚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人物，他 他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当全国的百姓都被饥饿所困的时候，连国王都需要到外面去找吃的，而且沦落到为马匹找水喝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以利亚先知呢，却能够靠着乌鸦叼肉给他吃，并且有吃不完寒中的油和面来维生。以利亚并且有本事当着亚哈王的面前指出王的过犯，他还敢为神的缘故单刀赴会，跟450位拜巴利假先知来比腕力。以利亚的灵性更是令人感到佩服，他一祷告呢，以色列国就有3年半不下雨，他再又祷告呢，雨水就倾盆而下，于是全国的饥荒就得到解除了。所以我们这次看见以利亚先知呢，实在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一位能够只手遮天的先知啊。但是就当全国上下因着以利亚将天火引下来杀死了那些假先知，使得人人灵命大得复兴，大家正期待以利亚可以把全以色列国带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一刻，以利亚却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呢，就往犹大逃命去了，甚至在旷野的一棵罗藤树下他还想自杀求死。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仿佛可以看见我们自己，就让我们把以利亚当成是一面镜子，在今天这2018年最末了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检讨一下过去这一年，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彻底将来。首先我们从刚刚这个所读的经文列王记上18章里面可以看见，当以利亚刚刚行完了2个空前绝后的神迹之后，紧接着呢他就开始逃命啊！谁会想到失败会跟在一个刚刚成功的人的背后呢？我们从创世纪可以看见，在上古大洪水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被拯救，在成功的出了方舟以后呢，挪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竟然喝醉了酒啊，赤身露体，这件事使得他的后代彼此为仇。同样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王的败坏，不正是发生在他最荣华灿烂的时候吗？曾经有一天拿破仑将军的手下特别向拿破仑将军呢推荐一位年轻的军官，请拿破仑呢晋升这位年轻的军官成为船长。拿破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推荐他要我来晋升这位年轻的军官当船长呢？这些军官们就这样回答的啊，因为在几天之前呢，这位年轻的军官曾经率领一队军队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拿破仑紧接着就问他们说了，很好很好，不过我要问你们，他打完了胜仗以后第二天他做了些什么呢？结果大家就鸦雀无声。这也是拿破仑最后一次听到这位年轻军官的名字。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常常看那个顽皮豹这个卡通影片记得有一天这个影片是这样描述的，就是说那个顽皮豹呢被一只小老鼠给欺负了，所以这个顽皮豹非常的生气，就到处要去追杀这只小老鼠。这个小老鼠很机警它就溜进了墙角的一个小洞的里面，这个顽皮豹不能够进去所以它就对着这个洞口呢在那里猛生气，决定在那边等着，好好的修理这只可恶的小老鼠不修理它是不罢休的。于是他就拿着铁棒盯着这个洞口呢预备报仇。过了一阵子呢，这个洞口呢没有任何的动静，渐渐的这个顽皮豹感到疲倦了，他就开始打哈欠，他暂时呢闭上眼睛一秒钟，然后立刻打开眼睛再看一看，没有任何的动静，然后他再闭上眼睛2秒钟，然后呢又把眼睛打开看看，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然后呢他就闭上眼睛三秒钟，然后再打开呢，世界还是没有改变，三秒五秒一分钟两分钟，最后他的眼皮终于合了起来，睡着了，只听到轰的一声，这个顽皮豹呢头上满天星花，被这个小老鼠痛打了一顿。我们从圣经挪亚，从圣经所罗门王他们的 衰败可以看出来，你我如果在小事上不懂得靠主警醒的话，我们那个灵命的防御系统啊，会渐渐的被瓦解的，也必会渐渐的落在那恶者的手中的。结局就好像这个顽皮豹一样，结局就好像所罗门王一样，结局就好像那个大力士那个参孙的失败一样啊，在他们都是在防御系统上疏忽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这次看见，只要我们的大罪啊在那里啊，这个小，我们自以为啊我们没有犯什么大罪，我只不过是小罪那个继续不断而已，我们才是需要当心我们属灵的防御系统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2018年对你而言是失败的一年呢，还是成功的一年？如果你回想2018年，你觉得啊2018年对你来讲是失败的一年，请你不要灰心啊。2019年呢，让我们彼此的带祷，盼望2019年呢我们都可以生一个小 baby， 叫做成功的小 baby 来。但是如果2018年对你来讲是成功的一年，那么求你这是要靠主谨慎啊，靠主小心啊，因为成功呢往往就是失败的开始。再来，我们看见这位轰轰烈烈一无所惧的英雄以利亚，当他除灭了亚哈王的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并且替以色列解决了饥荒干旱的问题以后呢，竟然会因为皇后耶洗别的一句话呢，一句威胁的说话呢，就逃之夭夭。如果我们再留心啊，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当以利亚杀掉那亚哈王的450个假先知的时候，竟然不敢杀，没有敢杀那个耶洗别的假先知，这真是令人感到稀奇。其实不要说以利亚，就连一国之君亚哈王也是因为拜倒在皇后耶洗别的裙下而引致灵性的败坏的。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慈禧太后的秉政，而使得国家受到极大的伤害。同样的，犹大国也发生过因为母后摄政而带来的灾害，那个主角呢就是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哦，许多圣经里面的英雄人物，像参孙、大卫、所罗门，不都是败在女人的手中吗？在中国的东北啊，曾经啊有一个这么一个故事，曾经有位屠夫呢买了一块肉，在他回家路上呢，他忽然发现呢有一只野狼远远的跟在他的后头，嘴角啊不断的流出口水，似乎想要吃那个肉的那个样子。因为已经是晚上了，这个屠夫呢怕这个被狼咬到，于是就心里面思想，哦，这个狼啊，这匹狼呢只是想吃这块肉，我不如先暂时把这块肉呢挂在树上，等到明天白天了以后我再来取回去。于是他就把这一块肉呢连那个铁钩啊都一起挂在这个树上，这样那只野狼啊才没有继续追过来。这个屠夫连忙啊三步并作两步的跑回家里去。第二天清早啊，这个天都还没有亮呢，这个屠夫就赶快到昨天晚上挂肉的地方要去拿回那块肉来，但是他却看见树上吊着的不是那块肉，而是那匹狼。原来那匹狼把肉吃了，这个钩子呢却扎住他的颈部，就像被这个钓鱼钩勾住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上有许多的吸引力啊，常常是令我们致命的，特别是名利和色情，常常会令到英雄落到 无泪可流的一个地步。在圣经里面有位头号的大力士名叫参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凭着双手杀死一只少壮狮子，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凭着单枪匹马呢击杀了30位非利士人，他能够一个人抓300只这个狐狸，他能够用一根还没有干的芦筛骨呢打死1000人。但是在圣经里面他也是一个死得最惨的英雄，他的双眼被挖掉，他死前还成为别人戏耍的一个笑话，以英雄无泪来结束他的一生。这个参孙的悲剧，对今天我们热衷拜金、热衷物质啊，看这个婚外情好像是平常的华人社会来讲呢，实在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警惕啊。我还记得啊，大概15年前，在我牧养的教会里面，有一天有一个主日啊，来了一对夫妇啊，年轻的夫妇，他们因为搬家的缘故就搬到啊教会的附近，所以那个主日来到教会啊，紧接着呢接连几个主日他都来了，所以呢我就啊就跟他们约好的时间去他们家庭呢做探访。啊，探访的时候就问一下他们过去在原来教会服侍的一个光景，然后呢我紧接着就问了一个问题啊，看见你们啊在原来的教会里面有很美好的服侍，不晓得有没有可能啊在未来日子里面呢你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参与一些服侍。这个弟兄呢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姊妹倒是先回答了，哦牧师啊，啊我们暂缓一下，因为我的先生啊最近才开始新的事业，我们还在创业的阶段，我想呢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参加教会的服事，所以啊牧师啊等我们创业经过这段忙碌的时期，也许2年3年以后啊我们再回到教会来参与服事好了。啊是的，神赐福啊这位弟兄他的工作啊他创业有很好的这个生意啊，这个事业呢一天比一天发达，可是赔上的他的家庭，因为他常常要出差的缘故，所以呢有了婚外情。还记得大概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姊妹重新来到教会，这个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我就去问他，我认得他，我就问他近况都好吗，好久不见，这个我才问了这么一句话，他的眼泪直流。我说怎么了，他说当初应该听牧师的话让我的先生参加教会的侍奉啊，我的先生后来就忙着事业，是的事业是发达了，可是他在外面有了另外的家庭，所以他悔不当初，他觉得如果他的先生当年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的话，就不会远离主，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发生了。2018年，不晓得各位在你人生的这个路途的当中，你曾经在名利或者在色情这样的一个试探下失败过、软弱过吗？求主恩待，巴不得在未来的一年，让我们格外愿意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在主的面前格外的当心，避开这些令到我们致命的一些吸引力，而能够好好的用心在自己的婚姻上，在自己的家庭的里面。接着这位逃命求死的以利亚先知这样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只有我一个人。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以利亚先知是这样的孤单以至于想求死呢，因为以利亚先知在这个时刻他目中无人，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人啊，常常听不见左右这个旁边的人对他的劝告，这就好像大力士参孙一样，当他准备要娶一个非利士女子为妻的时候，他的父母向他发出了忠告，可惜呢他听不进去，他目中无人，他听不进去， 在中国的三国演义当中，曾经有一位非常熟悉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关云长。他能够一边饮酒一边下棋，一边谈天一边让凝音华佗呢割去他手臂中的箭毒。像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看不起东吴，他认为东吴怎么可能有什么人才呢？于是当东吴的孙权手下的名将吕猛啊假装败退的时候，这个关云长呢他就将重兵北调啊，去抵抗曹操的大军，结果就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大意失荆州这一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啊，我们就算是再能干，但是我们也需要在组织里面格外的小心，格外的谨慎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周围里面没有一些好的属灵的伙伴，常常向我们提出一些属灵的忠告的话，请原谅我说，我们迟早是会跌倒，迟早是会软弱的。请问在你这个属灵的追求的当中，你有没有这样一些好的属灵的伙伴，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在主里面提醒呢？当神在何烈山用神机启示来启示这位目中无人的以利亚的时候，他的心态并没有因此呢就稍微有一些改变，他是这样说，是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以利亚看见了神迹，但是他没有看见神迹后面的神。在1960年代，当苏联第一次成功的将太空船送进太空，苏联总理赫鲁雪夫就向世界发出这样的电报，他说我们的太空船绕着地球好几圈，始终没有看到神的影子，所以可见宇宙当中没有神。几天之后，在一场布道会的里面，主所做的仆人葛培里牧师这样说，有一只蚯蚓啊从里面钻了出来，他东瞧瞧西瞧瞧，左看看右看看，都没有看到赫鲁雪夫，于是他就向世界宣布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赫鲁雪夫。是的，当我们目中无神的时候，同样我们也会被神和人所藐视的。在行了伟大的神迹以后的以利亚，他竟然看不到以色列还有7000个没有向巴利屈膝的神的百姓，他只觉得只有自己才配称为是神的仆人。从以利亚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的眼睛常常长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认为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最可靠的，因此我们变得只会做事不会做人，我们被英雄主义所影响啊，凡事都觉得这件事情非我不可啊，别人是没有办法代替我做的啊。所以在主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就越来越难跟别人同工，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教会里面的同工的关系呢就越来越差，以至于我们就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越来越孤单啊，我们越来越自以为意。曾经啊，有一个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呢啊，他身体生病，他去看医生，医生就对他说了啊，我有把握啊，可以解决你身上这个疾病的。那个人就回答说，哎呀，医生啊，真的吗？哎呀，现在我想起来，其实呢，我早就应该来到这里啊，早就应该来到你这里的。那这个医生就问他说，那你先前到哪里去了呢？这个病人就这样回答说，哦，我先前去看了某某的另外一位医生。这个医生就面带藐视的神色对他说，诶，那个医生能够给你什么好的意见啊？他是到底给你什么愚蠢的意见没有啊？啊，这个医生，这个病人就这样回答说，哦，他给了我一个意见，他要我来看你呀。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自以为啊别人都不如自己，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啊一同的服侍。在主的教会的里面的配搭，首要的就是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又有一次啊，在一个很浓雾，这个很浓的雾的一个天气里面，有一辆汽车呢 就紧跟着前面的一辆汽车在那里行驶。忽然这个前面的车子啊停住了，后面的车子呢就撞上了他的车尾，于是后面这个停车的驾驶呢就跳了下来，非常生气的大声怒吼说，雾这么大，你这样突然刹车啊，你难道是疯了吗？这个前一辆车的驾驶就从容的走下的这个车子，就问他说，我能不能请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怎么开车开到我的车房里面来了呢？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别人很糊涂的啊，我们总是觉得啊这个自己是总是看见别人的错，自以为是的。但是求主恩待，让我们在主的教会的里面，我们真是看见自己的不足，也真是看见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像这位看惯了神迹、做惯了大事的以利亚，那我们就往往要做更大的事才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因此我们会变成呢以成败来论英雄，这样我们就不知不觉走上了现实的功利主义那种信仰的路线。当没有为主做出大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惭愧，于是一旦失败以后呢，我们就很难从失败里面走出来。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那位离家出走的浪子认为自己做错的事情，所以他不配成为父亲的儿子。哦，这位浪子呢，看事情过于看人了。这就如同中国历史上的项羽，他从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敌人包围当中突围出来。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失败，于是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最后在乌江旁呢就举剑自杀了。同样的，以利亚也是自觉失败而求死。这告诉了我们，当我们以成败论英雄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从失败里面重新站立起来，而我们就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就是这样的全身上下满了软弱。但是神儿女宝贵的地方就是，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失败，我们是多么的落魄，我们是多么的凄惨，但是在我们身上有多么大的缺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重新站立起来的。因为你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我们看这位在罗藤树下求神的以利亚，我们的神并没有应允他这样一个祷告，相反的，乃是打发天使两次的供应这位疲倦不堪的以利亚，给他水和食物。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提比利亚的海边，向那些放下传道的工作回去重操旧业的那些门徒们显现。主耶稣一点都没有责备他们的软弱，一点也都没有看清他们的失败，只是慈祥地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呢，就在岸边为他们预备了炭火和食物。哦，我们的主就是面对那位曾经三次否认主的这个大门徒彼得啊，他的声音仍然是那样的温柔，仍然是满了怜悯的心，这样对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在何烈山，神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奔山碎石，还有地震和火，但是神不在其中，神却着微小的声音向以利亚说话。神要告诉这位只想做大事的这个人，这个以利亚呢，我所看重的不是大事业，我所看重的也不是大神迹，不要让这种成功神学左右了我们。我看工人超过工作，我不会因为你的失败就断绝与你的关系。你看那个浪子的父亲不是无条件的接纳那一位一再做错事的儿子吗？所以以利亚，你任凭你是如何的失败，回到我面前来吧，你仍然可以东山再起的，你仍然可以成为一位真正的一个神所使用的人的。波兰以前的一位首相， 当他还没有就任首相之前，他是一位钢琴家。有一位母亲，为了要鼓励他儿子呢，在钢琴弹钢琴这个市场有些进步，就买了两张这位钢琴演奏家的一个票啊，他们的座位是在最前排的啊，看到这个演奏的大钢琴呢，就在这个台上。这位母亲呢，一坐定以后，一转身一看，哎呀，原来在他旁边的听众呢，哎，就是竟然是他的邻居，所以他们两个大人呢，就聊得很起劲。他的儿子在旁边无聊，所以不知不觉就溜走了。等到那个演奏会8点钟一开始呢，啊，这个只见一个男孩子呢，就坐在这个钢琴前面那个板凳上呢，天真的在那里弹着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个儿歌。这个母亲看到了，吓得要命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那个弹琴的孩子是他的儿子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把他叫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位钢琴圣手啊，就出现在这个台上，很快的就走到这个钢琴的旁边，小声的对这个孩子说：“不要停啊，继续弹。”于是这位钢琴家呢，就弯下腰来，用他的左手配上低音，慢慢的再用他的右手呢伸过来弹奏另外的一边。一位年老的钢琴圣手跟一位初学钢琴的小男孩，就同时演奏了一曲十分美妙的音乐，使整个音乐厅的人听得惊讶不已。同样的，今天不管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不堪，是多么的软弱，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主仿佛就在我们的身旁，对我们这样轻声说：“不要停，继续弹。”当我们愿意在他的旁边的时候，我们的主的参与啊，就能够让我们走出一条非常啊完美的一个人生。当以利亚一直认为只有他才是站在神的这边，其他的人都背叛了神的时候，神对以利亚这样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啊，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是未曾与巴利亲水的。是的，神要让只看重这个做大事的以利亚知道，神不但看重以利亚，神也看重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在福音书的里面，世上的人看瞎眼的，就是瞎眼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看瞎眼的，乃是一个人。主耶稣甚至就是被世人所厌弃而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是接纳那位悔改的强盗。不但这样，圣经还记载着，就是为了一位悔改的小弟兄，保罗还特别写信给腓利门的大人，为着小弟兄阿里西姆在信主以前的过犯来向他求情。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因为学问啊，因为地位的高低呢啊，于是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有一些偏见，有些歧视。我们应该用重组的观念里面来了解，真正的成功不是做了什么大事才算，真正的成功乃是越靠近你的人越喜欢你。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神最后吩咐以利亚回去到大马色高哈谢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来接替以利亚本身为先知。所以我们看见神要以利亚为外邦和以色列国的下一代呢啊的王权还有灵命呢来早做这个布局。所以这深深提醒了我们每一位，我们在座的啊都不是这个教会的主宰，我们都只不过是在历史舞台上一个短暂的人物而已。神的工作绝不会因为在我们的当中有任何人的软弱跌倒冷淡退后，他就停止了工作。这就好像宋朝诗人苏东坡所说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也就是箴言21章第一节所说的话：“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是的，教会的历史掌握在神的手中，不在我们人的手中。这就是神引导以利亚来到何烈山的原因。 那在何烈山启示摩西的神，也是启示以利亚的神，也将是以利沙的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以利亚会过去，我们也会过去，但是摩西的神、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永不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教会的里面，应该让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只要做人，我们只要尽人的本分，我们不应该用自己来取代了这位神。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一天我们都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的焦点应当在神的身上，不应该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再怎样了不起，我们还是有着说不完的一些弱点。当以利亚初出蒙召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位大先知啊？王上十七章二节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听从了神的话。今年以利亚落在疲倦、灰心、孤单的里面，他重新得力的秘诀跟他当年蒙召的时候没有两样。王上十九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他听神的声音。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他曾经这样说，他说要成为领袖之前，就必须先自己先懂得跟从。使徒保罗不是也这样告诉我们吗？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如果今天我们选择不跟从神，那我们一定会发现会有其他的名利和地位来勾引我们去跟从他的。这好像当年所罗门王被他的一千个太太所引诱，去跟从了迦南的假神。这又好像不肯跟从神的亚哈王，他就跟从了皇后耶洗别，还有他那些邪恶的巴利假先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2018年已经倒数计时了，我们面对着自己满了失败的一年，可能我们的心不断的在那里往下沉。但是感谢主，圣经的话今天不断的提醒我们，安慰着我们，我们仿佛听见那位慈祥的主柔声的对我们这样说，不要灰心，你要记住，你的失败并没有中断你和神的关系。你虽然有着许多的数不完的缺点，但你仍然有机会可以成为神所要用的人。只要你肯虚心的回到主的面前，听他的话，并且来跟从他，因为你有一位伟大的神，你有一位伟大。是的，我们看当以利亚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人生崭新的一页。你看第一王上十九章十九二十一节那里，他就开始带领同工以利沙。然后呢，当异人拿伯因为葡萄园的事被杀以后，他就不再惧怕那个耶洗别啊的恐吓，他敢指责亚哈王跟耶洗别，并且在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就预先讲到神呢如何严厉的审判王室。然后我们看见他的能力恢复了，在王下第一章他再次叫天火降临，然后呢在王下第二章呢他更叫这个约旦河分开，这说明了神仍然与他同在。王下第二章里面讲到他被火车火马隔离，以乘旋风的方式升迁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不经过死亡，神用这种荣耀的方式来结束他在地上的服事，为以利亚伟大的一生呢画下一个非常完美的句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是的，以利亚有优点，以利亚有缺点。同样的，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有优点也有缺点。同样，但是最后以利亚蒙了神的重用，我们不是也同样的可以再一次蒙神所使用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2018年即将结束的时刻，让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立下这样的心愿。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不管2018年我们过得如何，但是主，我们知道2018年 当我们仔细低头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向你献上衷心的感谢。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没有离开我们，你看顾我们就如同看顾眼中的同仁一样。所以在这2018年末了一个主日，你仍然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宝座前。哦，主啊，谢谢你，你把这样一段的经文放在我的面前，深深的相信这绝不是偶然。主啊，就求你借着这段经文继续不断的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2018年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为这一切向神感恩，也为这2019年我预先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支取恩典。主啊，愿那加给我力量的，让我们能够迎向新的一年2019。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照常显大。恭敬交托祷告感恩仰望，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